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这个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里面的第三封信。这个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描述他所看到的一个基督异象啊，所以基督显了异象给他看，他看到一些事情。那这个异象呢，一直到第三章为止都是最开始的异象，所以这七封信全部都是在异象的范围之内啊，所以不是约翰自己编出来的，是他在异象里面听到的。那他写信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记载了这个基督徒在生活当中良善与邪恶的冲突啊，那基督徒要怎么样面对。所以基本上这是七封信写在一起的，连同启示录整本书是这样子一站一站送过去，送给这个七个教会，给每一个教会读。那这七个教会每一封信里面都实际的提到这七个教会在当时历史当中所面临的实际的问题啊，所以也把他的问题指出来，也告诉他们应该要怎么样解决。那这个七是在启示录里面很常用的一个字啊，表示完全，所以这七封信很可能就是表示神写给这七个教会一个完美的讯息，让历世历代的教会都可以来得到帮助啊，因为这些问题不是那时候的七个教会才有的问题，是世世代代的教会都可能有的问题。所以今天写给的是写给别加摩教会，这是第三个教会。从爱琴海上登陆的话，先第一站是以弗所，第二站是这个士美拿，然后第三站就是别加摩，所以按照这样顺序传过来。那我们如果了解别加摩那时候的时代背景的话，会对这封信可以比较更深刻的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别加摩它是位于士美拿北边70里左右，它建筑在一个1000多尺高的山丘上，然后上面一个城堡啊，这个罗马古历史学家这个普林尼就说过，说别加摩是亚细亚最有名最显著的城市，远远的超过其他的城市。那它的名字，这个它的别加摩这个名字的希腊字的意思本来就是山丘上的城堡啊，就是说它是山丘上的城堡。那在波斯帝国统治这个地方的时候，并没有去特别发展这个地方，但是人家认为说为什么没有去发展呢，是因为它有天然的军事用途，波斯帝国不想去把这个天然的军事用途破坏了，所以留它的原来的样子啊。可是到了西元前三世纪的时候，亚历山大的这个继承人去特别把它装修或是改装了哈，就是改建，可是也是为了军事用途，所以他为了军事用途而把它再修建成一个军事的这个军事堡垒啊，所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都市。在这个叫做阿特烈的这个王朝的时候，他是那边的首都啊。那时候有一个国王叫做阿塔罗斯一世，他跟罗马结盟，然后共同对付西流古王朝，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马其顿战争。那经过这一次以后，别加摩就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诸侯啊，成为一个罗马一个很主要的力量。那特别在这个幽门尼斯二世在位的时候，别加摩的声势达到了一个顶点，他加强了城堡的设施，并且建造了雅典娜神庙，又盖了大的宙斯神坛，最主要的是他一个大的图书馆，里面藏书20万册，在2000多年以前，没有印刷术，没有 copy machine， 这个书是 用手 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写在那个一种纸叫做蒲草纸上面，它有20万册，非常大的图书馆。那传说因为他对于亚历山卓那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图书管理员，他想把这个图书管理员招到他这个地方来，所以他用了一些计策计谋，然后所以让埃及很生气，所以埃及为了要报复他呢，就不给他那个蒲草纸了。那个蒲草纸是从埃及进口到这个别加摩的，所以埃及不给他蒲草纸了，不让他开始再可以有更多的书。那这个皇帝呢，他就干嘛？他就推行这个羊皮纸啊，你不给我蒲草纸，我就用羊皮纸。哦，所以他大力推行羊皮纸，还是照样继续可以有这个图书的产生。所以我们知道他非常重视这个知识，这个学术，他非常重视的。所以别加摩变成一个跟这个雅典跟亚历山卓并列的知识中心啊，学术中心。那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军事中心了，因为它是一个军事堡垒。它本来又是一个政治中心了，因为它跟罗马这个牵连非常非常的紧密。好，所以这个别加摩啊，它被称为希腊文明最出色的一朵花，是非常在这些都市里面是一个很突出的都市。那而且别加摩不但是这样，而且它是亚细亚地区的宗教中心啊，有很多的庙啊、祭坛啊、神龛啊，都是献给当时这个外邦众多神里面四个非常重要的神啊，就是宙斯啊 ，Zeus， 众神之神啊，拯救者；雅典娜 ，Athena， 是战争女神，保护城市的神； Asclepius 是医疗之神，医药之神啊。还有一个叫做 Dionysus 是酒神，保护王朝的神啊。所以他有这么多的神，他们去时常的来祭拜。所以别加摩呢地区里面有一大片地方特别扩展出来，专门研究医疗之用，医疗技术之用。所以呢他又成为当时的医疗中心，很可能就像我们 Boston 的 Longwood 的那一块地方，什么大有名的 hospital 都在那里啊。所以别加摩也有一块地方专门研究医疗的，所以他就变成了这个医疗中心。别加摩最壮观的景色呢，是他在那个高山上高地上有很多的皇室的建筑，皇家的建筑，其中最显著的呢就是一个这个宙斯的大祭坛啊，在1000多公尺高的山丘上，再加一个山的山顶凸出来的地方，再加一个40公尺高的一个大宙斯的像啊，所以非常非常明显。然后在宙斯像的这个底部有一圈带状的花纹，刻着一个带状的东西，上面就是描写说描绘啊希腊众神打败地球上的巨人啊。它表示什么呢？这希腊众神表示当时的文明。文明人是谁？就是我别加摩人，我们是文明人。打败地上的这个巨人代表地上的野人，谁是野人呢？全部别加摩的敌人都是野人啊。所以他表示他们是希腊高度希腊文明的，然后他们是这个最厉害的啊。那在别加摩这个地方呢，他的这个宗教是很兴旺。那他特别呢，他是亚细亚地区帝王崇拜的中心啊。帝王崇拜就是要求百姓去敬拜皇帝，像敬拜神一样，这叫做帝王崇拜。那西元29年，他成为第一个都市被允许为活着的统治者盖庙。我们通常是盖弄雕像啊，或者是弄一个庙纪念哪一个人，通常是那个人去世以后。可是呢，他是第一个都市被允许为活着的统治者来盖神庙，所以奥古斯都允许别加摩替他自己盖一座神庙。那别加摩呢曾经三次被封为帝王崇拜的守护者，所以你就知道他在帝王崇拜的这个仪式在别加摩是多么的盛行啊。光是他三次被封为帝王崇拜的这个守护者，就足以使他这个都市是远远的超过其他都市了，这是一个无上的光荣啊。那别加摩在西元前133年，那个皇帝这个阿塔罗斯三世他快要死掉的时候，他自己没有继承人，所以他怕他死掉以后呢，那个这个国家会产生内乱，所以他在死之前定了一份遗嘱，他说他把别加摩这个整个国家送给罗马。所以在他死后，就还没有别加摩就不是自己的一个城邦了，他就完完全全归属罗马了，因为这个皇帝说我把国家送给罗马，原来只是罗马的一个好像封建诸侯之类的，他现在属于罗马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在别加摩地区这边基督徒啊是非常难的。很难在这个地方生存的，因为他们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被迫害主要并不是说这些外邦的神来迫害他们，主要是君王崇拜的问题啊。君王崇拜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这个市民对国家的忠诚与爱国主义。所以说你如果拒绝参加君王崇拜的话，不但被视为目中无神啊，因为皇帝就是神，你目中无神，而且被视为这个从事颠覆破坏。基督徒如果拒绝这个罗马诸神，然后呢被人家看为是无神论，而且呢被指控为憎恨人类的人，说你们这些基督徒都是憎恨其他人类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肯对这个罗马君王表示政治上的忠诚，所以他们同时被人家看为他们对罗马的人民也不忠实啊。所以被一般人都憎恨啊，被官府也憎恨。但是犹太人不会，因为犹太教是属于一个古老的宗教，有悠久的历史，所以呢这个罗马人给犹太教一个特殊的权利，你们可以不要参加君王崇拜。可是基督徒呢，基督徒没有什么文化，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跑来的新的东西，所以不行，他们必须要被强迫参加君王崇拜这样的事情。所以因为基督徒他们有这种所谓的排外主义啊，不去拜其他的神，不能容忍其他的神，所以呢他们被其他的人而憎恨啊。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别加摩那时候的政治啊与这个宗教的背景啊，就了解我们了解基督徒在那时候非常困难。好，我们现在来看这封信的内容哈。他开始第12节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啊，那就是对这个对于这个的称呼，对于收信者的称呼啊，称呼为这个教会的使者。 那这教会的使者并不是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长老或者一个监督，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精神代表的一个象征整个教会的一个精神代表，所以就是等于是说写信给整个别加摩教会的意思。然后接下来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说，在约翰写给这个启示录七个教会的每一封信里面，都有几句话是来描述耶稣基督的本质的。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神，都有几句话来描述他。那这个给别加摩教会这封信呢，来描述耶稣基督是最短的一封信，这一句话就说基督是有那两任利剑的。好，我们从前面第一章可以知道，他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说，那就是在形容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口中有两任的利剑，这个就是出于以赛亚书十一章四节跟四十九章二节，那边描述说弥赛亚将要来的时候要审判世界上的人，怎么审判呢？用他口中的杖来击打世界各国。然后四十九章二节说，这个受苦的仆人是口如快剑，口如快刀。那受苦的仆人我们知道就是在讲弥赛亚，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用口中的杖来审判世界，又口如快剑，所以他把这两个合起来就说基督口中的剑，有两刃的利剑。所以约翰用这个形容两刃的利剑来告诉我们，基督是拥有全宇宙最高至高无上的司法统治权、司法权、裁判权，他是拥有最高的这个权利。这种剑呢，是一种宽大而宽的剑，不是那个短剑啊。罗马他们军队这个军事跟人家打仗，就贴近近身肉搏战的时候是用短剑，那这个地方是一种大而宽的剑，是骑兵队使用的。骑兵队在马上骑的时候，这样子一砍下去，一片都扫掉了啊，所以是大而宽，然后非常利的两边的剑，所以是形容一种很强而有力的力量啊。那现在这个是从基督口中出来的啊，表示一种审判的剑，弥赛亚口中讲出来的审判的话语，然后他接下来就是要带来审判了。所以刚刚讲到这个剑象征于罗马政府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啊，强大的司法权。那当时在亚细亚省设的一个地方总督，罗马设的地方总督，他的驻扎处就在别加摩啊，地方总督的驻扎处在别加摩。那这个地方总督呢，他有权力处理百姓生活上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部的事情他都可以管啊，特别是他有权力掌管你的生死，所以他如果判你死刑的话就可以把你杀掉。所以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无上的权力在那里，他好像说完全控制在他手中了。可是约翰在这边说，那个有两刃利剑的是基督，不是罗马官府，不是罗马政府，不是罗马总督。所以他就告诉基督徒说，不论世间的人为的力量多么大多么强，永远不可能取代耶稣基督真正的那个至高的那个权力在那里。所以他等于是勉励基督徒不要害怕这个罗马政府的权力。接下来他说这两任利剑的说什么呢？十三节就是在讲别加摩教会的处境，说基督知道你们的处境啊。第一个，我知道你们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所以他说我知道你们住的地方是在异教徒的世界当中啊。所以基督就说，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处境很困难，你们处境很困难我晓得啊。这个居所不是一个暂时的居住的地方啊，不是我今天去度假到这个Cape Cod 然后住三天那个居住的地方，不是，是一个永久的居留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在填很多表格的时候，常常的表格上面有叫我们填你现在的住址是什么，你永久的住址是什么啊。那所谓的永久的住址就是这个居所的意思。所以就说他们是住在这里的，他们不是暂时来这边一两个月一两年的，他们是住在这个地方的啊。那现在特别强调他们住的地方就是撒旦有座位之处，他们住的地方结果是撒旦有一个特别的座位，这个座位是那个宝座的意思，国王坐的那个宝座啊。所以撒旦在这边有一个特别的落脚处啊，特别一个宝座是在这里，那表示撒旦在这里很有他的权柄，有他的力量，有他的皇家统治权。所以呢，别加摩就好像就是跟撒旦魔鬼就是在一个场所，就是魔鬼力量非常强的场所。那为什么讲说撒旦的座位啊？有几种可能的看法，比方说从远远的看来，这个别加摩山丘上的那个城堡远远的看起来就像一个宝座，那可是别加摩这个异教的势力很强，所以说是撒旦的宝座啊。第二个可能的看法是说宙斯的大祭坛 啊，宙斯的大祭坛非常凸显于这个山顶之上，所以好像是别加摩的形象。那宙斯就是代表异教文化，就是代表异教信仰，并且呢，宙斯的两条腿是两条蛇，啊，宙斯两条腿是两条蛇，那蛇是什么？蛇就是撒旦的代表，啊，所以说这是撒旦的宝座。不过最有可能的还是指帝王崇拜的势力，啊，他讲说在别加摩这个地方，帝王崇拜的势力是好像是至高无上的，啊，受罗马政府的统治，啊，就是从表面上现象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嗯，别加摩所面对的真正的问题是帝王崇拜，啊，不是其他各种的异教神。在窦米先做皇帝跟图拉真做皇帝的时候，对于基督徒的帝王崇拜的压迫特别强。那窦米先什么时候做皇帝呢？西元81年到96年，图拉真是98年到117年，所以你看81到96，然后98到117。那启示录是什么时候写的？就西元90几年写的，正好就在那里面。除了97年没有一个明显的皇帝当政以外，全部整个范围就是在这两个皇帝统治之下。那这两个皇帝就是君王崇拜压迫最强的时候，啊，所以他就说这个是一个撒旦的有宝座的地方。但是他接下来他说呢，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接下来就说当我忠心见证人怎么怎么样了，啊，其实原文是最后两句拉到前面来的。最后两句说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两句是跟在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后面的，啊，所以是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啊，所以基督所知道第二件事情是他说我知道你们别加摩信徒是非常忠实的，你们有忠实的见证，啊，来坚守我的名，这个是现在是一直持续的坚守的基督的名。坚守其实就是紧紧的抓住的意思，紧紧的抓住基督的名。那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就是代表基督的本质，啊，这个就好像当初耶稣要出生之前，天使说你要给这个小孩取名叫耶稣，那耶稣什么意思？耶稣是拯救的意思，所以耶稣的本质就是带来拯救。所以马太福音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之中救出来。那后来耶稣给西门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彼得，啊，就是基法，那也是一样，等于是耶稣把彼得定了位了，说你就是教会的石头，因为基法是石头，啊，所以当信徒被赋予一个新的名字的时候，他就一个新的身份，属于一个新的家庭。那什么叫坚守基督的名？就是紧紧的抓住基督的本质，活出一个相称的生活，合乎基督徒新的本质相称的生活，啊，所以就是说在这边就等于是要抵挡异教。他这是正面的说你还坚守我的名，接下来说没有弃绝我的道，是从反面来讲。所以讲同一件事情，忠实的见证，一个从正面讲，一个从反面讲，说没有弃绝我的道，这表示那时候好像有一些逼迫存在，啊，可是他们不被这个逼迫所打倒。那这个没有弃绝很有意思，是用的是过去式，他暗示着说你们过去受到一些逼迫，可是你们没有弃绝我的道，你们还是对基督的忠实一直保存着。好，那就暗示说以前受到什么样迫害，那你们通过了，然后说将来你们可能继续会受到迫害，所以他接下来就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的时候，所以就进一步的解释你们过去所碰到的压迫是什么压迫。好，中文没有翻出来，这个当我忠心见证人前面应该有两个字，就是甚至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之处被杀的时候，就要说你们如此的忠实，甚至安提帕被杀的时候你们仍然是坚持住的。那安提帕到底怎么被杀的我们不晓得，这个历史资料找不到，但是根据犹太的传统，犹太的传统说安提帕是在窦米先做皇帝的时候他站出来反对异教，反对异端，所以被皇帝抓起来绑在一只铜牛上面，铜做的牛，然后去烧那个牛，然后把它活活的烤死，这个是按照教会的传统的说法。不过这个安提帕到底怎么样死的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基督在这里称他为我忠心的见证人，基督说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赞许，他能够被基督称为是他忠心的见证人，那就是真正的舍身的门徒。那见证人这个字哈，英文是 martyr， 就是 martyr 这个字我们现在都翻译成殉道者，可是这个字在西元前3世纪的时候的意思是见证人的意思，不是殉道者的意思，本来就是见证人的意思， 可是你看很多他们在用见证人的时候已经把殉道的意思放进去了，就比方说这个地方他说安提帕的见证，可是安提帕是殉道了、比方说使徒行传斯提凡的见证，可是斯提凡被石头打死，可是斯提凡是殉道了。所以他们虽然是意思是见证人，可是见证人里面暗含着这个殉道者的意思。所以到西元三世纪以后，这个字整个变成了殉道者了。这个是这个字用法的来源。那显然在别加摩教会以前，他们受逼迫的时候，有安提帕这个人是受到逼迫而死。那现在呢，这个基督写这个信就说，你们以前能够这样的忠心，我很称赞你们。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将来你们也要这样的忠心，那而很可能你们将来要受到更大的迫害。以前是安提帕一个人死掉，以后可能会死更多人。所以果然根据以后这个历史学家优西比乌他所记载的犹太历史，后来别加摩有更多的人殉道，为主殉道，至少有三个以上。好，然后接下来第十三节的最后一句，他就是说撒旦所住之处，这是其实最后一句，撒旦所住之处。你看这个十三节的用法，前面最开始说你住的地方就是撒旦有宝座的地方，最后一句说撒旦住的地方，好，所以前后两个框架这样框起来，好像两个括号一样，撒旦的宝座这边是这个撒旦住的地方，然后中间讲说你们是非常忠心的，所以好像被撒旦前后包围，可是中间却是忠心的，所以是强调他们的忠心是非常的非常的强这个深刻啊。那所以后面他继续讲说是撒旦住的地方，前面只不过说撒旦有一个宝座，现在说撒旦住的地方，哇，那就是基督徒住的地方等于是在撒旦的大本营了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罗马人对于基督徒的迫害，这些普通百姓对于基督徒的憎恨，这些全部的东西都是撒旦的工作，因为这是撒旦的大本营。那撒旦的工作的话，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属灵的征战，这个不是一个肉体的征战啊，不是靠你的勇气，靠你的这个血肉之躯，靠你很有力气，不是。他说这是撒旦的大本营，所以这是撒旦的工作，撒旦是用灵界的力量来败坏基督徒，所以就告诉这些基督徒说，你们要在属灵上面能够坚强起来。好，接下来14、15节，他就是责备别加盟教会。好，前面说你们的好的地方就是你们忠诚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抓住耶稣基督的本质，对耶稣基督忠诚，可是你们有不好的地方，所以14、15节就是责备别加盟教会。在前面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基督称赞他们，称赞以弗所教会说，你们是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我很高兴因为你们恨恶尼哥拉一党的行为，那所以很显然尼哥拉一党行为是坏的。那在这个地方这个写给别加盟教会的信是反过来的，他说你们居然遵从了顺服了服从了这个尼格拉党人的教训，所以一定是被这个基督责备的。十四节一开始他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这个是一个一种用法，他用复数来强调，所以有几件事表示应该说有几件事不见得表示真的是好几件事有可能是表示一件事，可是特别强调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所以他说你们有严重的错误在这里。严重的错误是什么呢？在你们教会里面，因为他说，因为在你那里，14节，因为在你那里，就是教会里面，你们教会内部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那句话说，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所以这个问题他把它指明了，摆明了讲，就是巴兰的教训。显然有一些人在别加摩教会当中是落入了尼格拉党这一党教训当中。那这个教训呢，他用旧约的一个特别术语来形容，也就是说他用巴兰的教训来形容尼格拉党人的教训这个等一下后面还会再讲一点。这边用巴兰的教训来形容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那巴兰正好我们牧师师母最近就是在讲林书记正好就讲到这个巴兰的事情牧师下个礼拜还会继续再讲。巴兰是民数记22章到24章中间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外邦的先知摩押王巴勒因为以色列在摩押这边安营，所以摩押王巴勒怕得要死，所以他叫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那巴兰来了以后，没想到他连续4次都讲出祝福的话，因为他讲不出咒诅的话，为什么？因为神不让他讲，神只让他讲祝福的话， 所以他没有办法高过神的权柄，所以他即使是想讲咒诅的话讲不出来，讲成了这个祝福的话。可是巴兰是想要钱的，那个巴勒给他这么多钱，他不能够弄坏以色列人民的话怎么拿到这么多钱，所以 他要这个钱的。所以他就想说这一招没办法，我咒诅你咒诅不出来，他就说我想另外一招，我让你自己做坏事，你自己做坏事的话那神就会生气了，你做的事情是违背神的这个心意，那神就会生气，神就会罚你们。所以他说哎，用这一招比较好。所以他就去劝巴勒，叫巴勒呢叫很多的摩押女子去勾引这些以色列人，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看到这些摩押女子貌美，就跟他们行了不道德的事情。那果然他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神就生气，就用瘟疫来处罚他们，死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在民数记25:1-3当中，就是描述这些以色列民所犯的罪是什么罪，就是行奸淫的罪，以及吃祭偶像之物的罪，并且敬拜侍奉假神巴利。所以其实在这一段民数记25这一段圣经没有明明白白的说是巴兰献的计谋，他没有在这里他没有说没有说出来。可是在31:16的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圣经把这个犯罪的行为归诸于巴兰的计谋。所以我们前后这样子对照，我们都是一致认为这个以色列人被摩押女子引诱行奸淫然后被罚瘟疫这件事情，就是巴兰所献出来的计谋。那在犹太传统来讲，巴兰就是一个假先知，很明显的一个假教师。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在他的历史记载里面就是说巴兰是一个 假教师。那在圣经里面犹大书11里面也明明白白的说巴兰是一个错谬的先知。所以基督非常强调这个，在这里强调说巴兰他怎么样去给巴勒献一个计谋，引用以色列人陷在罪中，就好像丢一块绊脚石在以色列前面一样，在以色列人前面，所以就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离经背道之中，背叛神的旨意，背叛神而跟随那些异教跟异端的人。所以这里是就说这个绊脚石。那下面继续讲说这个问题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这是14最后两句话。巴兰的教训到底是什么，他是直接讲出来了，是敬拜偶像以及不道德的行为。原来的意思是不道德的行为，中文直接把它翻译成行奸淫之事了，可能不会相差太远。在这里是强调巴兰的教训的实际的作为，真正的去做，就是不是在讲道理，他没有讲说巴兰的教训 的学说是什么，巴兰教训的原理是什么，理论是什么，因信称义还是怎么样，没有讲这些东西。他就说你就去吃敬拜偶像的东西就对了，你就是去做不道德的事就对了。所以这个可能巴兰的教训就是只重视实际的行为，并没有重视这个理论的教导，或者是约翰在这里认为说根本就不要提他的理论，因为他的实际的问题最重要。所以这边讲出了两件事情，一个是祭偶像之物，一个是行奸淫之道，行奸淫的事。我们看到这两项事情，我们就会想到使徒行传15。使徒行传15是耶路撒冷会议，那些使徒开会，他们要决定说外邦人想当基督徒的时候要怎么办，外邦人当基督徒需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需不需要先受割礼，需不需要守摩西律法，需不需要这个守这些节期，所以他们在讨论这个事情。那后来当耶路撒冷会议的结论是不需要，外邦人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才能够信耶稣基督，那这当然是对的。可是他们对外邦人提出了四个限制，特别提出四个限制。他说你们禁戒偶像的污秽，你们禁戒奸淫，你们禁戒勒死的牲畜，你们禁戒血。所以他提出了四个限制给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常常在这个四个外邦的信徒常常在这些事情上犯规，因为他们就是在道德崇拜就进这个偶拜偶像以及不道德生活当中的处境当中长大的，所以特别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讲特别严重的，特别是这两个事情，祭偶像之物及行奸淫之事。那这两件事情现在就在别加摩教会里面发生，这些异端要引用这些外邦信徒去做的事情。所以很显然的，这一党的人是要这种运动是要使基督徒去适应这种异教的现象，去适应这些东西，去习惯这些东西，然后你就真的去做了，然后你就变成里面的一份子了。 啊，这个策略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些人等于是教导这些外邦的信徒说，没关系啊，你就参加就是了，你不要当真也没有关系。他说，你看所有的罗马的公民都做这样的事啊，做什么事？就是帝王崇拜的事情。罗马公民他们去做帝王崇拜的话，他们不见得真正的去崇拜那个神啊，他们只是因为是市民的义务，因为这是国家规定的，这尽市民的义务，尽公民的责任，所以他们跟这些基督徒讲说，没关系啊，你们跟罗马这些市民一样去做这个尽义务就是了，你们可以不要心里面不要敬拜没有关系。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引诱的方法，所以让基督徒对于做某些事情的警觉性不大，没有关系，去做一做，不是真的，我不是真的，没关系。好，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方法来希望基督徒去适应这个异俗异邦的文化，然后去适应它，然后去接受它，然后去真正在里面。好，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吃祭偶像之物，所以有比较有两种看法，有的人认为吃祭偶像之物就是吃祭偶像之物，就是吃这个东西就是了。可是另外的人认为不是，它是更严重的，不是光吃这个东西而已，是他整个人都陷进去了。好，哪一种比较对呢？应该是后面那种比较对，因为这边用什么？用巴兰来形容他，用巴兰来形容他们的错误。后面呢，继续用耶洗别来形容他们的错误。巴兰跟耶洗别这两个人很坏的，在圣经里面你看到是害以色列人害得非常惨的，所以是非常严重的罪。不是吃祭偶像的东西就罢了，所以这边不太可能就是指吃祭偶像之物，而是指他们真正的陷到这个外邦的崇拜里面去了。好，那接下来说行奸淫之事，行奸淫之事也是有两种看法，有人认为呢，行奸淫之事就是行奸淫之事，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有人认为呢，行奸淫之事不是，只是来形容他们的拜偶像而已。因为在旧约里面很多次很多次，以色列人去拜偶像，这个先知怎么说他们的？先知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就好像一个不忠实的妻子去跟外邦的神行淫乱。旧约中很多是这样子的，用行奸淫来表示以色列人是敬拜偶像的。所以有些人认为说，这个地方就是在表示敬拜偶像。可是根据上下文看起来，还是字面意义比较好，行奸淫就是行奸淫。因为这不但是那个四个对外邦的禁忌四个里面的两样，分开的两样，并且他仅仅跟在这个吃祭偶像之物的后面，他已经把崇拜偶像的事情明明白白写出来了，不需要再接着又写一个东西来暗示他。好，你懂吗？这个行奸淫之事是暗示祭偶像，那没有意义了。好，所以这边很可能就是行奸淫之事。所以巴兰的计谋就是让他们掉入这两样陷阱当中。假教师希望基督徒进入偶像崇拜及不道德的行为当中。好，接下来第十五节说，你们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教训。所以在这边这个主要问题就是，这个尼格拉党跟前面那个巴兰到底是两个不同的 group， 两个不同的教训，两个不同的主义，不同的运动，还是两个相似的运动，相似的教导，还是根本就是同一个东西啊？那我们的看法是比较倾向于最后一样，就是巴兰的教训跟尼格拉党的教训其实就是同一个东西。他用巴兰这个旧约的事情来提醒现在以色列人所面临的问题，现在这个别加摩信徒所面临的问题。所以作者的意思就是说，就好像当初巴兰颠覆破坏以色列人民一般，这些假教师也正使用同样的方法来叫你们陷入同样的罪当中。那这些假教师就是尼格拉党的人。好，所以这边基本上我们认为说，尼格拉党的教训就是跟巴兰的教训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用巴兰来引用旧约的一个故事，让他们更清楚你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就好像当初巴兰来害以色列人一样，这些尼格拉党这些假教师用同样的方法来害你们。好，接下来十六节就讲到，所以怎么办？前面讲完了责备，你们做错这些事情，你们崇拜异邦的偶像，你们行奸淫之事，那怎么办？一开始他就说，所以你当悔改。所以你当悔改。别加摩教会他们所处的处境，就是像说，好像我们现在的术语就是说，处于这个多文化主义啊，多元主义，这个很多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所以在别加摩那个地方，他就等于说，你们 基督徒有你们基督徒的看法，但是我们是帝王崇拜有我们的看法，所以大家各有各的看法，你就接受我们就是了。所以他就要让那些基督徒等于是接纳这个这个另外一种主义啊，所以所谓现在多元化主义，我们必须包容，我们必须包容所有的主义。你如果不包容我这个主义，那你就是坏人。为什么你可以你的主义可以，我的主义不可以？啊，所以这就是，所以你看到那么久之前跟现在就有同样的问题啊，你不能不接受我的意思啊。所以耶稣就这个基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悔改。很有意思，在他对以弗所教会说的时候，以弗所教会的优点是这个恨恶尼哥拉党的教训，缺点是没有爱心。那这边他的优点是对耶稣基督忠诚，缺点是跟从了尼哥拉党的教训。可是他对以弗所跟对别加摩教会的劝勉是同样的，一模一样的，悔改，悔改，说你们要悔改。悔改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基本上就是转向的意思，转个方向，转的面对神。不论在思想上、行为上、这个道德上、伦理上，全部都属灵上，全部都要转一个方向，面对神，不是面对我们自己，面对神。所以根据上下文很明显的，他们的这个悔改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开始对抗假教师，因为他们对假教师无所谓嘛。这个教会里面的假教师尼哥拉的教训，他们宽容他们，他们不做任何的事情，他们接纳他们，他们顺从他们。啊，那现在说你们马上行动，你们必须对抗他们。然后他就开始宣告，如果你不对抗他们的话，我就要宣告我的惩罚了。所以下面说，若不悔改，他说如果你不悔改的话，那怎么样呢？他说我就要来了。耶稣说我就快临到你那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是表示这个很迫在眉睫的，好像紧在眼前的就要发生的事情啊。可是中文没有办法翻出这个希腊文原来的那个动词时态，这个很奇怪的动词时态叫做将来现在式，就是说不但现在眼前快要发生了，将来还要发生的啊。所以这个不但就是说，不但你们教会现在我就要去处置你们了，将来审判的时候我还要来的，我还要再审判你们这件事情的啊。所以不但表示了现在，还表示了将来，两边都表示。然后他说要干什么呢？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这个攻击是一个很强烈的用语啊，意思就是说发起战争，宣战，发起战争去对抗。他说你要发起战争去对抗这些假教师啊。那这个攻击这个动词在启示录中用了很多次，都是在表示神的百姓这一边跟这个撒旦魔鬼那一边的征战啊，或者是神自己跟他的敌人的征战。因为这个旧约的背景，神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大能的战士，跟他的敌人征战到底啊。所以这个攻击是旧约那种形象，好像神自己去对抗，或者神的百姓出来跟这个邪恶的势力对抗啊。然后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16节哈，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不是攻击你。你看你很顺的念下来的话，你应当悔改，你不悔改的话我就到你那里去了，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这很顺嘛哈。可是他不是，他说你刚悔改，我就马上就要到你那里去了，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啊。突然改了一下啊，这边就是因为他要特别强调对于那一伙假教师尼格拉党人的特别的惩罚啊。所以这里的你是指别加摩教会，他们是指那些假教师跟跟随者。所以他说你们全教会都当悔改，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我就要临到你们全教会去，然后用我口中的剑向那些假教师宣战啊。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意思的话，暗含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说，他特别强调要审判惩罚那些假教师，可是他说你们这些其他的人一样逃不了审判，因为我是临到你那里，我不是临到他们那里。因为我是叫你悔改，我不是叫他们悔改。好，那这个你是指别加摩教会整个会众，所以他并没有把他们驱除于外，没有说你们都没有罪啊，他叫全教会悔改。所以他就说你们现在马上向那些异端宣战，你们不宣战的话，那我就要用我的剑来向异端宣战了。他等于这个意思啊。所以这边就讲出来，他要惩罚那些异端人的工具是什么？是剑，这个剑，基督审判的工具是这个剑，也就是他口中的剑。这就是前面讲的有两刃利剑的那个基督。所以为什么在别加摩教会这个信一开始介绍基督的时候，用两刃的利剑来选择用两刃的利剑来描述基督呢？因为这两刃的利剑是审判的工具，基督用来审判别加摩教会的工具啊。所以他前后等于是呼应了。基督口中的剑啊，就是基督口中讲出来的话语，就是审判的话语。他审判的话语，启示录19章13节说， 基督的名是称为神的道，道就是话语。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基督是道成肉身，所以基督本身就是神的话，基督口中所讲出来的话也是神的话。所以他用神的话语来审判，也就是用基督自己的话语来审判。那这个话语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如同两刃的利剑一样，任何邪恶逃不过这个两刃的利剑。所以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说，有利剑从基督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所有反叛神的列国的势力全部都被基督口中的剑所击杀。所以这个地方是特别指说邪恶的力量逃不掉的。那邪恶力量在这里特别是指假教师跟异端的跟随者。我们知道当时罗马帝国带来的所谓的罗马和平时代啊，这个叫做 Pax Romana 啊，罗马和平时代。其实这个词哈有一点误导，让人家觉得好像是哇天下太平，太平盛世，世界大同，让人家觉得这个景象。其实不是，罗马带来的和平完全是靠剑。罗马和平时代就是罗马这个两刃的利剑非常强，他的司法权非常强，他的审判权非常强，所以等于是说严刑峻法啊，你要是不听把你杀掉啊，所以是非常强的司法制度。那所以这个剑在第一世纪的那时候的公那时候人民的印象里面是非常鲜明的一个图画啊，非常突出的一个东西，他们知道这是有至高无上权柄的。好，那这边就特别用耶稣的基督的剑来告诉这些罗马啊，这些信徒，真正至高权柄是在神的手中，是基督的剑，不是罗马的剑。所以这些假教师他们一定逃不掉。接下来最后一节是对别加盟教会的呼召与应许。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听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第一个是应当听的应许，应当听的应许。基督在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九节到十二节那一段啊，他跟这些人讲了一个比喻，就是那个撒种的比喻。然后他说了这句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当听。然后那些门徒进来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好，耶稣就说，要听的人听得懂，不要听的人听不懂，越听越迷糊。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听，这个是先知性的这叫做先知性预言的警告。好，就说有耳的就要听，你不听的话就糟糕了。等于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人都要听，而且要去遵行，这是很重要的。可是事实上就是有人听有人不听啊，所以他这边就等于说，好，让那些想要听的人来听，让那些不想要听的人自取灭亡吧啊。所以这个是先知预言性的警告，就是说你们都应该听，你们如果不听的话你们自取灭亡。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已经预备好救恩了，神已经预备好真理了，预备好给每一个人的，但是有的人选择要，有的人选择不要。好，那所以这边就说想要的人赶快来。好，那当然听的意思一定要知道，不是听到声音而已，不是看到文字而已，是真正的去有行为做出来，是听从，是顺服啊，这才是听的本来的意义。所以这边再一次他叫他们听的意思是说，你们要起来对抗那些假教师，你们要对抗那些异端。然后他说得胜的人怎么样啊？得胜的话神有神的奖赏，那得胜的人就是能够坚持到底的人，能够在患难当中坚持到底的人。那对别加盟教会而言呢，他们对于这个外面的压力他们目前都做得很好，也就是说即使在安提帕被杀的时候，这个异端帝王崇拜来逼迫他们要他们顺从的时候，他们都不听，他们都是坚持到底，他们目前做得很好啊。外面的部分，里面的部分呢，就是假教师异端尼格拉党行为的教训，行 不道德的事，去拜偶像，这件事情他们做得不好，因为他们宽容他们啊。所以他说得胜的人对别加摩教会来讲是，你们外在的问题目前做得不错，你们要继续做下去，你们内在的问题你们要赶快起来对这些人宣战。那对我们现代教会，我们有我们的问题啊，我们内在的问题是什么，外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思想讨论一下。好，接下来说神赐给得胜的人的奖赏。神给得胜的人奖赏是什么？有两个奖赏，第一个是隐藏的玛拿。什么是隐藏的玛拿？当然 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最普遍最受接受的一种解释是犹太人他们对于这个玛拿有一个传奇故事啊，玛拿一个传奇故事。当初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吃，然后呢神有一次就叫 跟摩西讲说，你去叫亚伦装一罐的玛拿，把玛拿装满一罐子，把这一罐玛拿放到约柜里面，让世世代代的人看，来纪念我的行为，纪念我怎么样在旷野养活你们。好，亚伦就去拿了一罐玛拿放在那个约柜里面。可是到西元前586年的时候，圣殿被毁了，巴比伦人把圣殿毁了，约柜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可是犹太的传统一直说，在圣殿被毁之前，神特别叫耶利米，或者是另外一个说法是天使，把那个约柜拿出来，在圣殿被毁之前把约柜先拿出来了，运到西乃山去，埋在西乃山脚底下，然后呢要一直等到末世的时候，弥赛亚降临的时候，这个约柜又重新出现了。所以那个玛拿被藏起来了，现在在哪里没人知道，因为在约柜里面，可约柜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所以玛拿是隐藏的玛拿。可是隐藏的玛拿终将重现，重现的日子就是弥赛亚来临的日子。所以以色列一直相信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在等圣殿的重建。圣殿重建的时候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也就是弥赛亚带来天国大宴席的时候，那个时候玛拿就出来了，重现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得到这个隐藏的玛拿了。所以这个就是暗指说，将来末日的时候，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天国大宴席你可不可以参加？如果你可以吃到那个隐藏的玛拿的话，就表示你在大宴席当中。好，所以这是最普遍的说法。那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隐藏的玛拿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为耶稣曾经说，我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粮食，真正的粮食是耶稣基督自己，那这个对于不信的人来讲，这个粮食他们是吃不到的，所以是隐藏的，所以隐藏的玛拿有人看为是基督自己。那也有人认为这隐藏的玛拿其实就是属天的粮食，就是精神食粮，就是属灵食粮，这也有可能的。那刚刚因为讲过说，它这个用法的时态是不但指将来，也指现在眼前的事情，所以有可能是神赐给这些基督徒，眼前的基督徒就可以得到属天的力量，可以得到属灵的力量，来过现在的事情，过现在的这个生活。好，接下来第二个是写着新名字的石头，这一样有很多的看法啊，到底是哪一种看法也是没有办法确定，但是基本上有很多种看法。在当时有一种很普遍的状况，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有些重要的比赛，重要的这个比赛，可能是很多官府会来看的啊，或是什么类似的这种比赛，在这种比赛之中的得胜者，赢的人可以得到一块石头，那这块石头有特殊的权利，这块石头就是将来如果有特别大的宴席或者是庆典的时候，你可以凭着这块石头入场，用这块石头当入场券，那也就是说在他是在某些重要的比赛当中得胜了，因此颁给他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代表他的 identity， 代表他的身份证，将来在大宴席的时候，特殊庆典的时候，别人不能参加，他能参加，因为他有这块特殊的石头，或者是另外一种看法是说，在古代审判的时候，那些审判官，或就是我们现在的陪审团，他在决定这个人有没有罪的时候，他就丢一个石头进去，这个石头是白的或是黑的，最后看这个白的石头多还是黑的石头多，白的石头就是无罪，黑的石头就是有罪，所以这个就暗示一个耶稣说，我再来的时候，我再来干嘛？我再来审判嘛，我再来最后审判嘛。那我要审判你的结果是什么？你看我给你什么石头？你看我给你白的石头还是给你黑的石头？有罪还是无罪？好，那这边说给这些得胜的人是白的石头，那就表示他们不受最后审判罪的这个限制，罪，这个审判。好，当然是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隐藏的玛拿跟这个白石都是代表最后弥赛亚的大宴席有关的，这个石头上面写了一个新的名字，当然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名字是指神的名字或者是基督的名字，因为在圣经上面有个地方说，神把启示录三章十二节说，基督要把神的名字还有神的城的名字，就是耶路撒冷，以及他自己的名字都给那个得胜的人，所以得胜的人得到的是神的名字，那可以证明他的尊荣。可是接下来这句话说，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之外，没有人能够认识。这样子的话，解释成神的名字似乎不太好。应该大家都知道神的名字，不会只有那个人才认识神的名字。所以比较可能的看法是，基督赐给这个人一个新的名字，这个人 personal 个人的一个新的名字。这个新的名字代表这个人的 identity， 代表他的身份，代表他重新的，好像有一个新的生命一样。然后配合刚刚的那个观念，就是我有这个石头，上面有我自己的名字。我将来可以参加天国的大宴席，并且我这石头是白色的， 告诉人家说我不是罪人，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个基督会判我无罪的。所以这个，所以隐藏的马拿跟这个白色的石头都是在这种景象之下，就是将来的时候，你们到底能不能参加天国的大宴席？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能不能参加天国的大宴席？能参加的人就是所谓得胜的人，不能参加的人就是被剪除的人。所以在以赛亚书65章15节的时候说，在末了的时候，耶和华必定杀那些背叛的人，而他会给他的仆人起别的名字，就是新的名字。所以在末了的时候，神的敌人神要处罚掉，惩治掉，那神的仆人他会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新的身份。好，所以我们看到在给别加摩教会的这封信当中，看来好像是给别加摩教会的，可是我们刚刚讲过，其实是给历世历代教会的，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别加摩那个时候他的处境是，那时候帝王崇拜强大的压力逼迫他们要去参加帝王崇拜，并且内部有假教师。那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其实社会上对基督徒的压力蛮多的，只是大概我们都没有亲身经历，所以感觉不到，可是至少可以从舆论上你可以看到各种对于基督观念的压力存在。社会上希望这些压力，希望基督徒去适应这些风俗，然后就变成这风俗的一份子，然后就变成实际去行了。所以就好像社会的风俗习惯跟基督徒的所谓的道德观要混杂在一起，一混杂以后就融合了，融合就分不出来了。这个是主要他们的策略。对于社会来讲没问题啊，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反正就多了一种基督徒的观念罢了，就是转型的社会就算了。可对基督徒来讲不一样，这社会价值一进来以后，这个就完蛋了。原来基督的价值观就已经不再存在了，基督的这个独特的遵从神的观念就已经混乱掉了，就不再是基督了，就不再是基督的信仰了。所以就好像眼睛你不能蒙一个沙一样，沙一进去就绝对是不舒服的。我前几天在看那个一个袋子，上是在教怎么样训练小狗的袋子。说这个小狗有人到你家来的时候，小狗跳起来两只脚在人家身上这样扑啊扑啊扑啊，这个让客人很害怕。他说怎么样让小狗不要做这个动作，他说你就要叫他做一个完全相反的动作，一个不相容的动作，他说那种 mutually exclusive 不相容的动作。他跳起来两脚放在人家身上，你就叫他坐下，他说那时候你就叫他坐下，他说坐下跟跳起来两脚放在人家身上这两个动作是不相容的，不可能同时发生这个又同时发生那个，所以你训练好叫他坐下是非常重要的。他只要一做这个动作，你就叫他坐下，他听到坐下因为他习惯了，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他就不能去动这个。所以他说你要做一个完全不相容的动作。好，这边就跟这个基督徒这个跟世俗观是一样的，我们是不相容的。好，这个一定要记得，这是不相容的，不能够混杂的，混杂就没有了。很有意思，在最近的统计当中显示出，在这段时间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就差不多2000年这一段前后的日子，这一段日子的统计资料显示出来，这一段时间呢是整个历史上任何时候这个福音主义最强的时候，最高的时候，不是最低哦，最高的时候。也就是说有最多的人宣称自己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有最多的神学院是说福音派的神学院，有最多人嘴巴里挂着福音派的东西。好，所以是福音主义最高最强的时期，就是这段2000年前后这段时期。可是同时资料显示另一件事情，这段时期是福音对于社会影响力最低的时期，基督徒的信念、基督徒的道德观对于整个社会影响力最低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很奇怪，为什么会福音主义最高可是影响最低？那就表示有多少人是挂名的，有多少人是假的，有多少人是不 care 这个世俗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不容易分辨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的，因为大家的行为都一样的，大家讲的都一样的，你不特别说哎，我是基督徒啊，没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你从来没有表现出基督徒的样子来，言行一样的，那对社会没有帮助啊。有一个等于是嘲笑基督徒的这个故事或者是笑话，就说有三个蒙面人同时去抢劫一家银行，不约而同，不是约好的，三个人一起去抢劫同一家银行，然后三个人都得逞了，三个人都分到钱了。要走的时候，第一个蒙面人哈哈大笑说：“哈哈，我终于发财了。”第二个蒙面人说：“ 阿弥陀佛，这个终于是这个叫什么？皇天不负苦心人啊，我佛慈悲。然后第三个蒙面基督徒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听我祷告了。所以基督徒的行为如果跟这些人一样的话，那么人家不知道你基督徒，人家也不知道基督徒有什么好，为什么要信基督？好，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挑战。那另一方面，这个教会里面的异端越来越多。好，异端大部分从教会里面出来的，不要忘记了，异端不是从教会外面来的，大部分都是教会里面的某种程度的基督徒讲出某一些特殊的理论观念来，变成了一股风气，有很多人去听了，就变成了异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分辨异端，要怎么样能够抵挡这些异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好，所以对于别加盟教会的书信，也其实真的是对我们的书信，我们必须把这个话听在心里面，也去想想我们是也应该悔改，我们也应该对于我们的处境来思想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谢谢你借着别加摩教会的书信来提醒我们历世历代基督徒可能都碰到同样的事情，都碰到外界的压力，也碰到内部的这个错谬的行为。主，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需要圣灵的教导，更重要的，我们要在你面前来悔改。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悔改的灵，能够来信靠你，让我们真正的能走基督徒的道路。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我们耶稣基督的名。